玉侠客李建飞伤了人命，刺死了太平侯韩玉虎和螳螂王包孝天。您别忘了这句话，人命关天呐、啊！古往今来皆通一理。经营大帅张玉赶到现场一看，就知道这个事情太严重了。尽管这些孩子们都是自己的熟人，都是晚辈，但公事归公事，想袒护也没那能力了，因此只好以公治公，把李建飞绳捆车送，打上料子和拨锁，送到刑部大牢听候处置。其他的小弟兄也带到经营殿帅府和刑部前去录口供，给现场派专人负责保护，另外通知受害者的家属收尸。你不通知不行，就这件事引起轰动，偌大的南京几乎是家喻户晓，人们是奔走相告，说什么的都有。绝大多数的人认为李建飞做的是非常对，给老百姓除了一害。提起这个净阶王韩玉虎，人们恨得牙根都痒痒。当他们得知这消息之后，一个个乐的是眉飞色舞，该该呀、啊，报应这才该呢。有的人也说，哎，该报未报，时刻没到，时刻一到一切都报，早该死早该死。有的人呢很明白事理，哎呀，这少丞相玉侠客李建飞得会受什么处置呢？那还用问吗？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呢，肯定得掉脑袋。哎呀，可惜了个人了，为民除了害，临危还得掉了脑袋，太冤了。也有的人说，不至于吧，那李建飞他们家不是一般的家庭啊，那他爹是左班大丞相，老子有能耐，再加上朋友也多，或许能保住这条命。哎，总之说什么的都有吧。单单说经营殿帅张玉把长茂中人找去录口供，其实这个事儿就在那儿摆着呢，小弟兄们也不用编，一五一十把实情都说了，把事情的经过做了详细的介绍，每个人全都签字画押，把这些人全都释放，该回家回家，该恢复恢复。张玉一琢磨，这个事情可太严重了，因为这不是普通的人命官司，死的是太平侯啊，驸马韩金虎的兄弟啊，马娘娘眼前的大红人啊，这事情不请示皇上恐怕不好办事。张玉又一想，我官清职微不行，我得找个帮忙的，因此连晚饭都没顾得吃，骑着马带着仆人来到大帅府。大帅府就是中山王徐达的王府啊，因为两个人交情不错，公事上也经常来往，私下也经常串门，门上的人谁不认识张帅，也用不着通报。张玉下了马，径直赶奔书房，进屋一看呢，徐达的儿子徐继祖在那儿跪着，腰板倍儿直，脸沉沉着。再一看元帅徐达，中山王身穿便装，面带严肃， 正在这训教儿子。因为这十一小当中徐继祖也参加了，出事的时候他跟长茂在一起，从刑部衙回来见他爹，把这事儿说了。徐达已经知道事情的真相，大骂儿子无端惹事，你放着好日子不过呀，放着地下的祸你们不惹，惹天顶上的祸，这还了得吗？正在这训子，张玉来了。徐达起身迎接，张帅快请坐请坐。哎呀娃呀，你训教祭祖呢啊，这不明摆着吗？你说这帮年轻人怎么无事生非呀，惹这种大祸呀，这还得了吗？把李建飞送上了断头台呀，我能不着急吗？哎呀算了，我娃呀，让孩子起来吧，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你再生气也于事无补。记住啊，我替你别说话了，起来吧。是，谢张帅。徐一祖起来了，垂手站立旁边。徐达那脸还沉着，命人献茶，跟张玉两个人就谈论这个事儿。张玉就说，王爷，我已经命人详细记录了口供，你看我都带来。那么咱两个人商量商量，这下一步应该怎么办？咱可不是费工徇私，没那意思啊，我是向您探讨。你说李建飞虽然杀了人了，但情有可原，如果韩玉虎不是抢男霸女伤天害理，这孩子肯定不能动手，是不呢？这玩意儿事出有因，我的意思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建飞抵命啊。王爷您说呢？哎，张帅啊，这不明摆着呢吗？要是换个旁人这事儿好办，他是马娘娘眼前的红人，韩金虎的兄弟，能这么善罢甘休吗？我想他们这会儿跟皇上都说了，只要皇上动怒一句话，建飞肯定活不了，你我二人无能为力。帮我这么盘算的，建飞呀、是够呛啊，不过小伙子挺仁义，刚才我问的祭祖了，祭祖说了，他把所有的责任所有的罪全揽到自己身上，不让旁人受株连，还真够意思。另外这个孩子也十分的仁义，但想怎么救他我没有办法呀。王爷咱这么办行不行？咱别坐在屋里胡猜乱想，你我二人呢带着这些口供，咱们进趟宫，先见见皇上摸摸底，听听有没有可能，不行了咱们再另想办法，不知王爷意下如何？好吧。不过张帅啊，古往今来有这句话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呐，这八个字是万难更改呀。虽然说建飞的所作所为情有可原，但是你报官呢，你有什么权利把人给整死？现在苦无证人，怎么想怎么被动啊，就是咱们见皇上我看也够呛。不过呢咱们还是去里看看，这还是对的。两个人商量多时，掌灯的时候两位元帅进了皇宫，来到御书房见着明太祖朱元璋。朱元璋也知道信儿，面沉似水，在御书房坐着一语皆无。一看两位爱卿来了，微微招了招手， 表示赐座，两个人谢恩之毕，在旁边跪坐。朱元璋就问二位元帅，莫非是为李建飞之事而来吗？徐达说话，是陛下，臣等一则给主公问安，再则就南京发生这次大事件，不得不向主公回奏啊。现在口供记录在案，事情的经过写得清清楚楚，请主公龙目御览。哦，朱元璋拿过来翻了几页看了看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是啊，请问陛下，李建飞一案怎样处置呢？请主公明示。哎，这就是探探路子，摸摸实底。朱元璋的脸沉着，爱卿啊，还用问吗？就得以公治公啊。我不用讲，你们也清楚，现在国本初定，百废待兴，大明利率规定的清清楚楚，杀人偿命是欠债还钱。咱不管这韩玉虎做了多少坏事，国有国法，王有王章，应当交到国家部门严惩啊，是不是？该剐该杀按国法从事，可你们私人有什么权利杀人呢？就有理也变成了没理呀。拿李建飞来说，光天化日之下扎死了国家的太平侯，你说这不叫的抵命，能说得过去吗？此事啊，以公治公吧，该什么罪就定什么罪，假如不按王法行事，那么后来者怎样处置？别人随便伤着人了也不了了之，要国法何用啊？二位爱卿，你们说呢？
这我
是陛下圣命，臣遵旨照办就是。你们下去吧，啊，交于刑部，按刑法办事，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，也不管是李建飞、王建飞。王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下去吧，谢主隆恩。两个人退出皇宫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现在把尸体摸清，皇上也没有办法，该怎么处置怎么处置。无疑问，李建飞肯定得定成死罪，肯定得砍了脑袋。那么皇上要看在李建飞他爹数年的功劳份上，不追究其他的人，那就算高抬贵手，法外识人了。哎呀，怎么办呢？两个人一琢磨，就这么不管了，不行，去找胡德海。哎，说明英烈的时候，您都清楚，二王千岁胡德海那是了不起的人物，跟朱元璋不分彼此，那老胡立下盖世之功啊，现在官封十王千岁，一天王、二帝王、三才王、四喜王、五德王、六晋王、七贤王、八大王、九州王、十海王，那是一人之下，众人之上。另外这朱元璋啊，还最惧怕胡德海，别人不敢说的话老胡敢说，别人不敢做的事老胡敢做。他就好像《隋唐演义》和《说唐后传》的程咬金差不多少，看来哪朝哪代啊都有相似的人物。所以呢，他们就想到胡德海，这事啊跟他说说，看看他能不能有办法营救李建飞。简短结束，到了十王府了， 一见胡台，和见老胡现在胖的大肚子嫩嫩呢，正跟儿子胡德济胡强在这谈话呢，也是了解这情况。一看两位元帅来了，赶紧起身让座。
欢迎欢迎啊，哈哈哈，坐坐坐坐坐，来泡茶。
茶罢歌盏，胡德海就问
二位啊，是不是为了建飞的事情发愁了？
正是。张玉说话，十方千岁，我们从皇宫来，想从皇上那摸摸底，听皇上那意思，非要以公治公啊，要真那样，建飞的脑袋就保不住了。说实话，李建飞做事做的有点偏激，但是事出有因，为民除害啊，这韩玉武这小子早就该死，但这个事情怎么办呢？我们想营救建飞，但是又无能为力，因此来请教十王，您看应该怎么办？
方才我问了胡强了，胡强把经过跟我说了一遍，我一听啊，扎死这韩玉虎太应该了，这小子这个王八蛋早该死，他不死谁死？但你们方才讲话了，这跟战争年月它不一样，现在国本初定，百废待兴，什么事都得有规矩了，是不是？没规矩不成方圆，没五音难正六律呀，这一要就这规矩，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啊。正如你们所谈，皇上发话了，要以公治公，我听出他的意思来，按王法行事。那么一按王法行事，那就是说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要那么的，这事可就麻烦了。
是啊，因此我们来向您求教师王，看来我们说话都没有分量，建飞的生死全在您的掌握之中，您能不能有什么好办法呢？
哎，别这么说，别这么说啊，别给我戴高帽，现在跟过去不同了，战争年月我跟老四不分彼此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我一句话事解决了，现在这个事儿麻烦了，咱还得按规矩办事儿。这样吧，我也睡不着觉，建飞这孩子我也真喜欢，反正能想办法的事我尽量想办法，无论如何把孩子这条命啊保住。
正是正是。
我进宫去的，我跟老四商量商量，
既然如此，十王千岁你就辛苦了，我们暂时回府听您的喜信
儿。好好吧，也未必是喜信儿，总之呢，我跟老四好好商量商量，你们听信儿吧。两位元帅回府，胡德海琢磨了片刻，命人顺轿赶奔皇宫。你看这胡德海有特权嘛，十二时辰之内不管什么时候都可以进宫，都可以见皇上。十王千岁吗？十王加在一块就是一万岁，名不能那么说啊，一国家出俩万岁那像话吗？所以说那有个万岁，这有个十王十千岁，所以没费劲儿进了皇宫，依然到了御书房。老胡这一进屋，朱元璋一看脑袋嗡了一声，心说坏了，甭问，肯定是徐达和张玉把我二哥给请出来了。你看对张玉对徐达我怎么说都好办，唯独对我这二哥我没咒念。皇上起身相迎，二哥您来了。 来了来了来了，老四啊，睡不着觉吧？
是是是，我心中郁闷，正好二哥您来了，咱们弟兄谈谈心。
哎，好，那我算来对了。
这胡德海在皇上面前随随便便
出来在八宝金殿上，他叫皇上，叫万岁，私下就叫老四。说实话，朱元璋爱听不爱听，不爱听。叫老四那是过去了，我现在是真龙天子，一国之王啊，你什么老四老四呢？但是又改变不了，你说要挑眼吧，这话还没法说出口，这规矩似乎就立在这儿，您不爱听也得答应。哥俩落座之后，胡德海先谈了谈朝中的情况。我万岁，老四，现在国本初定了，大元朝叫咱推倒了，尽管如此，天下依然还不太平，像南汉王陈友谅、九江王陈友弼、幽州王秦勇，还有什么吴王张士诚、大姚王刘辅通、刘辅生，依然拥兵自重，我看将来这个仗啊还有打头。是啊，二哥所见即是，元人是被咱打倒的，可咱自己的人不好谈论啊，看样子大仗还在后头。
是是啊，
所以说老四，这个人呢是最重要的，特别是有用的人啊。拿这个李建飞来说，他是李善长的儿子，这个小伙子平常的时候就规规矩矩啊，好孩子一个呀，老实的像大姑娘似的。要论能耐，长拳短打，马上步下，无一不精。我们大明帝国就得重用这样的人才。经过数年的争斗，你看见没？老的老的，死了死的，现在剩的人也不太多了，急需要大量补充人才，特别是李建飞这样的人才。老四，我这次来呢，你也明白，这玩意儿能睁一个眼闭一个眼，得过且过吧。哎，建飞不错，是赐死了太平侯，那太平侯算他妈什么东西，他早该死，留着也是人间的祸害。只是呢，这些做法有点不太合适。那还不是你皇上一句话吗？你要说这太平侯罪恶昭彰，早就该死，你笔尖一逛的事儿就完了，是不是呢？我的意思把建飞就饶了，哎，打也打的，骂也骂的，就是别要他这条命，留着他立功赎罪，将来打仗叫他领兵带队，那不是一员虎将吗？权衡利弊。我说老四啊，你想想二哥我说的有没有道理？朱元璋点了点头。二哥呀，高瞻远瞩，所虑极是。但是有件事，二哥赶紧交代清楚，我不能说为了他是个人才，他杀了人就白杀，说他就什么事都没有了，叫我如何向臣民交代？